子而来的。过去讲黄豆啊，黄豆也不知道有问题，现在发觉喝连喝豆浆都有问题了，不是黄豆有问题，而是你喝多了有问题啊，而是你喝多了有问题啊。我们吃素原本没有错的，可是你的吃素吃得到你整盘菜整桌都是黄豆，那就麻烦大了，是因为你偏执嘛。那么你偏执说你想吃素，你又没有去学怎么样去正确的吃素嘛？其实原本是没有错的，观念是没有错的，可是因为你要跟着世间法去相应啊，你就要去学，学对治，对治出来之后要学次第，次第之后呢要知道执着，最后要清净平等，最后要回归到觉性，觉性才能够形成就啊，才能够形成就，不是你一念想要形成就就成就了，你只是相应而已，相应还要去掉障碍才能够成就，不然你在门外嘛，啊，比如说你今天在银行存多少钱都不干你事，你要提出来用掉才算呢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拿了这个存折烧掉之后就没有了，你就忘记了你在什么银行存有多少钱，你忘记啦，啊，你忘记了用不到那些钱干你啥事啊，对不对？干你啥事？你本来可以受福报的不自知啊，你自家财宝不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嘛，你忘了你有一本存折在那里啊，啊，真的，你哪一天在车上万一撞忘了，你今生累积下来的财富对你来讲也是那也就等于没有赚过一样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啊，一切的有都摄于哪里？摄于你有没有用它而已啊，这就是摄用归体啊，摄用归体。因为你一直设想我要用多少又用多少，于是努力去赚到最后根本没有福报去享用，而且没有学怎么样去用这些钱，没有办法去学怎么样去用这些福报，你没有学啊，你把福报拿来当作未来哪一天等我没有工作退休的时候呢再来享受，你寄望于这一天，你不晓得把你的福报当作资粮随时自我投资来运用。所以我们说福报要当资粮，福报不能当享受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边就是这样来谈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呢275页的倒数第二段呢，在这边谈到的是倒数第六页，所以它就归结出来了，所谓是本来跟种子一样呢，就是一种功能，那么这种功能在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呢，就叫做潜隐的功能，也称为种子，也称为种子，那么不称为是而称为种子，那么这个功能发生作用以后呢，就由潜隐的状态而升起的现行，这个时候呢不称为种子而称为是。种子生现行之后呢，一定要等待众缘成就以后，心法升起要具备四种缘，就是因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等无间缘，而设法升起呢只需要两种缘，那就是因缘跟增上缘啊，因缘跟增上缘。那么这个呢留待我们耳后谈四缘的时候呢再来谈啊，四缘再来谈，你各位只要记得啊，产生了色心恶法，色心恶法也又要等缘起啊，所以我们说唯识是谈缘起的啊，是谈缘起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它本来就在了，可是一定要缘成就之后才会起现行，缘不成就呢它在还是不起作用，不起作用并不代表它没有，起了作用之后也并不代表它消失了，它因果同时在发生，只是你执受知还是不知啊，你不能把你知道当作生，不能把你不知道当作灭啊。就像小时候我们还没有学会对这个世间的执着的时候，你玩一个玩具，最后大人只要拿一块布把它盖住，你看不见了，那些小朋友还不会找，等到他大概七八个月大之后啊，他会找他的玩具的时候就常常会哭了，你逗他也会变得更有趣了，于是那个时候呢大人就很喜欢欺负小孩子，把他拿东西拿来藏，等我一考，等我一考之后呢够他骗到颠，就是这样。其实他们慢慢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所谓的内在次序，慢慢在建立他对外在的那种次序感，当你破坏他的次序感之后呢，他会没有安全感，他会不晓得说到底怎么回事，是有还是没有，有还是没有。 本来他一副亲近心，有就玩，没有就算了，本来是这样子的，就被大人呢、啊、养成执着了，啊，要给你娃娃取名字，要给他洗澡。当你这种行为造作越多，你不熏染成贪爱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印象那么深刻了，你怎么会让他掉呢？啊，怎么会让他掉呢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从小的教育就在教育孩子执着啊，对不对？等到我们今天有机会碰到佛法的时候，又要教我们放下，你会觉得说啊，当初我多此一举，哈、啊，当初我多此一举。于是我就想，哎，到底怎么样那个教育会比较好嘞？啊，怎么样教育会比较好嘞？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回忆到，像净空师父就常常会回忆到过去私塾时代，不去讲那么多的世间法。对小孩子的私塾教育、同盟教育来讲，他只管让他享受经论的音韵之美，对不对？摇头晃脑，享受音韵，啊，让他在记忆有总实力比较深刻的时候呢，去记住较多的东西，最后慢慢慢慢拿正法来应世间法。他开始去做世间法的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比较不会怎么样，循着邪见去成恶。造作恶行是这样成就的，可是我们现在不然，把德性之学摆一边，对不对？世间法把它高高在上，高高在上放着，千辛万苦把孩子送去学电脑，电脑学会之后呢，他会上网，上网他会上哪一个网，你又控制不了，大人又搞不懂，于是就会想什么，把电脑能够去上锁码，你锁得了吗？好，于是要架火网。挡得住吗？挡得到吗？挡得掉吗？打钢马都要趁你不在的时候去上那些色情网站或者是一些游戏网站。你当你收到账单的时候吧，没户啊，呵呵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不是自作自受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忆到底这样来想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教育的方式会比较好的啊，会比较好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就讲到了。所以三十颂啊，就说了八事为三能变。就是颂文当中所讲的此能变为三，为三的意思就是说八种事有三种能变，就是意熟能变、思量能变及了别能变。意熟能变呢就是第八事，思量能变呢就是第七事，也称为莫那事，了别能变呢是第六事，也叫做意事啊。以后我们都会分章讲到。那么成为思论全事能变，又把每一种能变呢讲成两种啊，每一种能变呢讲成两种，一因能变，二者果能变。那么论是指成为是论哈，它就里面有一段论文，它就这么说：此三皆名能变事。所以这三能变就是指意熟能变、思量能变、了别能变呢，都叫做能变事。可是这三种能变事是为什么能变呢？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因能变跟果能变，所以能变有两种，事有三种，事就有八七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讲五呢？哎，理由我们后面会讲。为什么不讲有五事？我们后面会讲。那么这三类的事为什么能变呢？是因为两种理由，因为两种功能啊，两种动力，一个呢叫做因能变，一个叫做果能变。因能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八事当中本有的或者过去世所熏的等流一熟恶因的习气啊，习气呢也叫做种子，这个时候呢叫做种子啊，因为它没有现行嘛哈、啊。那么为什么叫因习气？因习气就是还没有现行的习气，所以呢也简称叫做种子。那么等流习气呢，就是过去呢七事，为了避免各位会以为是莫那事呢，应该请各位再加一个字，就是转字，转啊，把转弯的那个转呢加在七跟四中间，就是由前七事的转变啊，就是简称叫七转事当中善恶无忌熏才成长出来的啊，熏才成长出来的，这个呢叫做等流习气。所以等流习气就是前面七个事呢各自生出见相二分所成就的。那么什么叫意熟习气？意熟习气就是六事分别呢有漏善恶而熏成就的啊，都是 过去所熏成就的藏在八思当中，还没有现行。当它现行的那个时候叫做因能变，从种子位变成八思的那个时候叫做因能变啊，就是把过去的等流跟意熟的种子呢现出八思来，这个呢叫做因能变。那什么叫果能变？果能变就是把前面呢变现出来的两类习气，就是等流跟意熟两类的习气啊，那么有八思而生，那么这八思又变现出中间呢夹一段话，因为它在后面的文字会出现在这边，因为它截取论文只到这边为止呢，所以各位好像看不见了，马上跳到现种种相，中间呢其实应该要夹这么一段话，说八识升起之后呢，它又次第生出了前七转识，而包括七转识在内的这八个识呢，又个别生出前面所讲的见分跟相分，见分又只取相分做种种的相的转变啊，所以才说现种种相。那现种种相不是八识直接就生出来的，八识要在变出七转识以后，八个识个别再生出见分跟相分，个别跟它的相分起作用啊，起作用做种种相的改变，这个时候叫做果能变。就是说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元宵节，当它现行以后，因为每一个人所执取的差别相啊，于是就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新的元宵节的印象，对不对？于是就有新的种子被熏成就了，而新的种子当中呢，又有一类呢叫做等流习气，对不对？善的人呢执着善的印象，恶的人执着恶的印象，无忌的人执着无忌的印象，他干我不了什么事，他不过就是礼拜三嘛啊，这一类的人就是无忌熏成就啊。那么厌离他的人呢心生恶法，那么喜欢他的人呢心生善法，就是世间有漏的善恶，可是有漏善恶都会变的，都会变的啊，都会变的。于是能变会变成就的那部分呢叫做易熟习气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个别的作用还那么维系，所以我们以后还会分成各章来讲因能变跟果能变。所以这边呢先总持先跟各位讲，为什么事能变，是因为因能变跟果能变。而因能变跟果能变发生在哪三类里面呢？发生在八识、七识跟六识。那因为五识都是维取限量，它被六识所染，所以它不讲五识，只讲六识。因为五识被六识所分别杂染啊，所以直到六识的作用就知道五识是怎么被染的啊。五识它其实是无辜的啦啊，其实是无辜的啦，那就被六识看怎么样去指挥了啊，指挥了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只讲这三类，三类当中呢又各自有这因能变跟果能变啊，没有现行到现行，现行之后呢又变现出见相二分的种种相的改变，回来相应心所，再造就成等流跟这个意熟，意熟又在八十田中等缘成就之后呢，又在因能变当中现行，现行之后呢生出七转识，又在见相种种改变当中呢又熏回来，这样子不断。而这种不断呢中间插不出一根针啊，这个叫做等无间，这叫等无间啊。最怕的就是印象一直不断的横随转，所以你什么时候能够让它 stop 掉下去，停下来不去照做？所以我们说不生心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一旦不生心，一念不生心，就一念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那叫明心见性。可是明心见性你要保认得住，你下念心又随染，染成就了，你明心见性那念心又不见了。不是不见，是你又找不到了，找不到是不知的意思，不知就是无明，又现行了，对不对？那原本明的那一念又被无间灭的意呢取代了，它不是灭掉了，它没有灭嘛，它没有灭嘛。你看这样来弄来弄去，跟我这个手掌所在的虚空何干呢？对不对？只是我在这灭灭灭的时候，你只看到我的手在张跟合嘛，对不对？ 你只见得到章跟和，你见到虚空了吗？你见到虚空了吗？你见而不见嘛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坐意在哪里？坐意在我的手的章和嘛，所以你不见手章和当下的虚空嘛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讲自信跟相的差别，这就是信。你见不到那个叫信，你见到坐意的对象叫做相。相在哪里？相依在信上嘛，对不对？当我把这个无聊的手放掉的时候，你还见不见啊？你就说不见。你不见是不见什么？不见刚才在这边舞弄的手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当那个相有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虚空自信有啊，你不知道这个虚空的自信嘛。所以我问你有没有？没有啦。你就把前面的有现在的没有呢当作生灭。所以我们说轮回就是这一念生灭心，是这样意思。而这些生灭种种就是现种种相的意思。我们不管理怎么透，这些的熏现都是起于八识的作用，对不对？起于八类识的作用。意识有意识的作用，莫那有莫那的作用，意识有意识的作用，意识又率领五识个别有它的作用，这些作用又相应心所，所以他就在杂染这一面呢，帮我们把心路历程搞得非常的详细，让我们搞把这个贼呢搞清楚。当贼清楚之后，你就要发起负贼而杀之的厌离心，对不对？的厌离心，发觉我一个人杀不行啊，边杀外境边染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转共业的话，这边杀不完嘛，对不对？越杀越多，越杀越多。所以当你修厌离法的时候，发觉有问题啊，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要来对治，对治，于是就出现了次第法门啊，次第法门。所以一切的求法过程当中呢，都是必须要回归到根本质，你能够守住这一念心再来修，否则不这样修的话呢，你总是会堕于邪见，因为很容易随我们的能所习气呢起这些作用，起这因能变果能变的这些习气作用，逃不掉，那逃不掉。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课文。那么所谓因能变呢，就是第八识所摄持的种子，就是等流意熟恶因的习气的转变呢，由前引的种子起现行，转变为第八识。第八识就是由等流意熟两因习气所生的果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种子是果，种子是因，八识是果。在此转变当中，种子是因，第八识的四体呢为果。记得请把四体画起来。这个时候的第八识称为四体，四体有用，有用，但是还没有相。前面的种子是在跟它的性性体相应的部分，而起的八识是用，而相还没有现哦。相要等它继续果能变的时候呢，分出见分跟相分的时候，它的相才现。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得到八识在作用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八识其实有用，可是你不得见，对不对？见不到嘛，见不到。你七识有没有在用？有在用，可是你也见不到。六意识心有没有在用？有在用，常人没有去作意的话也见不到。谁见得到你在分别啊？分别不到。就像我们自己有眼睛，你看得到你自己的眼睛吗？看不到一样。你眼睛见不到自己的眼睛，就好像你有意识的作用，而你见不到意识在作用一般。可是意识是可以见的，至少可以了别的，你可以用意识的了别心来了别什么叫做意识作用，你可以这样观，这叫做止观可以成就的对治所缘相，是有那个相的。可是你要有一个境，有一个境界来缘，这样你才能够观什么叫做意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迷味的众生，你修止观就要设安立一个所缘相，安立一个相之后，你才知道原来我的事在作用。可是不安相的时候，事在不在作用啊？在啊，原本一直在作用，跟体相应在作用。可是你一定要安一个相，你才知道它在作用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看到它在作用的时候呢，它已经在果能变的位置了。在因能变的时候呢，它已经现行了。 可是这个现行呢，你不知直受处了，你不知道它的作用。所以你要发起修行的这种依照法门这样来观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相应解悟，原来这个就叫意识分别。可是你也拿不出来，你也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知道，你只是知道，于是进而既然有意识，那么一定有跟眼根一样的意识的根啊。哦，你看哦，现在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可是我又明明白白知道我在想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个七识在执着？于是你又相应好像有七识，那个七识就是我意识分别心的根嘛，所以七识就是意根啊，意根。可是意根念念迁移，照理说他不应该会记得前进才对啊。可是我记得六年前的事情，那请问我记得的东西记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记在哪里呢？哎，唯识学就是说他记在啊八识田中，他不可能记在自我的七识嘛。啊，自我的七识就随着意根贪缘作用，随现随灭嘛，怎么可能被他来支持呢？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支持种子呢？不可能。于是就要立一个八识，这个呢都还在六意识心分别的阶段，对不对？你从文字上来了解啊，原来这就是七识，这就是六识，这就是八识，隐隐约约当中有一个法体的相在那里，那就是你的心相，你的自心相啊，那就是你自心相。当你少分的能够观成就这些自心相之后，唯识观才可以开始修。唯识观如果不能够把这些文义弄通，你现在作意一个，哎，现在让你的注意你的意识分别啊，我知道我现在在怎么分别，于是你知道七识啊，这样在执取，八识这样在摄受 ，OK。可是你要讲给谁听？你讲不出来啊，你真的讲不出来，你只能回到理论上去看这些名词而已。所以一定要你去思维啊。所以六识这个唯识啊，鼓励你用思维去修。其实天台止观也鼓励你从思维去修。思维修以后要去实践啊，要去实践。你能够对事练心，守得住你的心才可以，对不对？于是你要思则修，然后你要实践来修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鼓励你去思维，把它弄通。你只要还有一点不通，就跟元音大师一样，楞严经不通，他就把写这个纸条把它贴起来，贴到天天这样子想思维，去参访，去请问，去促进身心，去观想，观到有一念疑心脱落的为止，然后呢才去很舒服的就把那张纸撕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样把一切的疑情打脱落为止。当你打脱落之后，你还会有出众挂于心吗？不会啊，一切都是了嘛，只有了一字能够做。那么最后呢，你已经从染变净，净变智，智变觉，觉变了，这个时候还有个了在那边攀援着，对不对？于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真正去学生的止观，把这个了的这个心呢，也让它增上舍离，对不对？于是就入四禅，是这个意思。四禅就是舍念清净，把一切念觉观都舍离了，入无上的清净觉地。那么你在四禅天的时候呢，你再有这个大圣心去修止观，那个时候你修的四念住就容易让你成佛，比在世间的时候你修止观还容易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想要去学止观，如果你外缘杂染太多啊，也很难成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四禅天的人去学佛比我们来得快？去修四禅的人，他不见得要去发愿往生四禅天，对不对？他还是发愿要往西方。可是四禅天的人去念佛比较容易念到理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容易念了，要念到功夫成片都不容易啊，因为我们外缘杂染太多。所以记得哦，念佛不是拿来压境界的，是同时你要 发心把你的因缘外缘啊弄得清净一点啊，才好让自己的心不容易依外境动乱，这样你的心才能够在四相上清净，四相上清净的心，你一心的念佛功力才比较现得出来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它是一个方便，它是一个方便。所以我们经常要去打进进佛期，就是依这个道场的缘来加行。当你加行用功，佛菩萨会慈悲啊，对不对？摄受我们这个心，会让我们的外缘能够不会去那么烦心一点。那不要挂到这个东西。有人到道场去打佛期，还挂到因缘俗事，你还一直挂着，你怎么念佛嘛？你到底是念佛还是念家事，还是念俗物？我都念，都念。为什么？我拿念佛来对治障碍，对治障碍是要你发对世间过患的舍离啊，对不对？你这边不肯离，这边只想买一个宝藏，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个时候念佛是杂染心念佛啊，哎，那个不一样的，那不对的。所以你要去经文当中去懂道理，那这个时候念佛你就知道，原来不能口念，要心念。可是心在哪里？心怎么念？你也要去学，不会要问，问懂了之后呢，要去思维，思维之后呢，要经常练习，对不对？练习了之后就发觉你有障碍，于是你要把障碍稍微清干净一点，对不对？外缘比较薄了，比较薄了，念佛也比较容易清净成就。所以随处你的念佛就会由心而生，是心流出来的，不是你舌根念出来的，甚至不是从外缘听进去的啊，把那个能所习气也打掉，能够弄到念到能所习气打掉，这个才叫理一心呢、啊，这才叫理一心。所以你跟佛理正理不相应，那个你最多是念到四一心，四一心是不夹杂不间断的。你看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不间断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能够做到不间断？好，姑且佛号你现在不能够间断，那至少净念要能够相继吧，你至少念念都要能够清净不杂染，你可不可以？你这个时候要做事不能够念佛，好，我也就同意。可是你至少你做四件事，你能不能发清净念头啊？你净念不能有办法相继，就更不要说念佛能够念到不间断。于是这个理要透，你才能够相应理一心不乱的念佛是什么道理，那是什么东西。不但念佛是如此，止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依唯识理来观他的话呢，也应该知道他的修行是这样修的，对治是这样对治的，次第是这样生的，次第是这样生的。所以啊，每次念到一段的时候，就要重新回来思维，思维自己的解成就，思维自己的行成就，中间的种种过程，思维自己的世间杂染，思维自己的过患心到底有没有提起正念，是这样子来检查你的心的。这叫做觉，这叫做觉。你念念在这个觉心上，你还会染吗？你还会邪吗？迷邪染就离了嘛，这叫做三归一，这就是三归一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因能变呢，所谓果能变，是第八世体升起的时候呢，前七世相继的升起。那么在八个世，就是啊五世六七八这八个世呢，及其心所的自体分上呢，各个升起了相跟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生出相分跟见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叫做第八世咯。这时候因为也不只有第八世嘛，是八世跟前七转世平起作用。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啊，我五世在先，还是六世在先，还是七世作用在后，你没有办法分出次第。这个时候的见相二分是要平说八事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八事同时同处起作用、哦、没有办法分次第。这个时候次第观它是方便，真正的样子是它同时同处起作用、哦、相见杂染的八个事一起在变，一直在变，这个叫做果能变啊、哦，这叫果能变。因为这样的变，所以你才会因果同时，所以才会在无间灭义呢 造就下一刻的现行，也造成就了下一刻的种子，同时成就啊，同时成就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，决定带众缘引自果，种子现行的前面六义呢都同时作用啊，一义都不缺，一都不缺。可是只有一种状况是不一样，那就是说你只有念头没有发动你的身跟口来造业，这个时候只有念头的转变，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前念生灭后念生灭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是种子生种子，所以这个升起呢，这个升起呢，所以只有什么，只有恒水转而没有果具有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造果出来。可是不造果出来是对二圣小圣界而言，因为小圣界呢是界在身业跟语业口业啊，他比较不去谈意界，比较不谈心界啊，所以念头动呢，在小圣界当中呢，哦，不叫突击罗罪，哦，不叫造罪，不叫。可是，在菩萨界呢，你动了念头就造罪了，就造罪了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，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这边所谈的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前念灭后念生，这个种子生种子，这叫等流习气的两种之一。等流习气的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正常所谈到因能变果能变，就是因果同时的。所以那种能变呢，是六义具足的啊，是六义具足的。而前念灭后念生这种改变呢，是只有啊，是只有恒水转而没有果具有，因为它不造身业跟口业。可是意业造不造？造啊。你还在念头分别，怎么会不造呢？所以你还是会受意业的报啊，啊，你还是受意业的报啊。这个是啊，大乘小乘的差别，所以要看对哪一个法而说的。它的理其实是简单，就讲因能变跟果能变啊。文字呢，因为是属于抽象虚妄的文字，所以总是比较难懂一点。所以当我们懂了文字之后呢，抽离回来，思维你自己的杂染心，最容易看啊。还没有生行，在念头的过程当中呢，啊，是种子八识已生。这个时候八识生，七识一切都具足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识还不起相，这个时候叫因能变。当各识起了见相二分，嘎嘎棍嘎嘎棍的时候，于是你就会发现，好烦哦，好喜欢哦，哦，我一定还要再来这边一趟。这些杂染的时候呢，这种杂染叫做果能变。在你杂染心现的时候，你的心种子又生了，不但生了，它又造作无间灭义的下一刹那的现行，这样子等无间等无间的一直这样转下去，转下去，转到我们以为外境的实有，因为没有那一刹那，我们可以证得它是虚空性一般，没办法证得，因为我们执着的心呢、啊，越熏越强，越熏越强。你看啊，原本元宵节就是元宵节，它就是今天几号？二月七号，它就是礼拜三。原本这些法都是无忌的嘛，哪来善恶呢？哪来喜欢不喜欢呢？可是因为你生了喜正恶的心啊，喜正的心，于是喜欢他的人就越喜欢，因为你跟那些会打闹的人在一起，于是你今天回去之后会睡一个不容易睡着，回忆今天的快乐的心嘛，对不对？于是本来虚妄的你就会越执着越实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熏成就所使然的啊，所以不论各位现在被说服了没有，可是你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同意一件事情，的确熏习可以让这种执着更坚，那更坚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熏习会不会让你的印象更坚固啊？会不会让你既有的印象更坚固啊？会啊。会不会让你的执着更坚固啊？会啊，会的。那么请问现念去之后留下什么嘛？你不过就是留下已经灭去的印象嘛，而你后念所生的，难道不是因为那些灭去的印象再来杂染的吗？ 你哪一刻能够逃离开过去的印象的杂染？你告诉我，你现在的这一念心能不能够逃得掉过去印象的杂染呢？可是过去心已经不可得了，它怎么会染你限量的法呢？你告诉我，它已经不在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染你的限量呢？怎么可以染你现在所对的这个法嘛？你告诉我，理上不通吗？理上不通吗？所以你不是执着一个虚妄的跋涉，请问，那请问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跋涉不在你的四肢体当中，难不成是在外境吗？所以你心不在这些外境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嘛。所以不是境能够扰乱你的限量的心啊，境哪会扰乱你的心啊，是你灭去的意来扰乱你的限量的心啊，限量的心又守不住，又生未来心啊，念念灭去，灭去的意又杂染你的限量，限量守不住，守不住自信，造业又在未来受苦受报，是这样来的，是这样来的。当下能够受无上的法乐，你承受不起，不是你承受不起，你舍掉了，你不要它了，你不但不要这个觉性的乐，你还随染的苦而不自知啊，把稍暂时的苦称为乐，等这个乐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你说乐变苦了，乐受就是有乐受，因为乐是自信乐嘛，对不对？那自信是乐的，怎么会自信乐的快乐的又会变得痛苦呢？那原来快乐的种子当中就有一部分是苦的，那请问如果快乐里面有痛苦，那请问那个快乐应该叫做快乐还是应该叫做痛苦呢？这不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于是你可以发现，不过就是一念杂染，四心作用，这些四心作用是这么一般的虚妄，这么一般的虚妄，虽然你现在还是这么感觉，它是这么实在的影响你这一念心。如果我跟你讲一个方法可以舍离的话，你要不要舍离呢？对不对？是这样的抉择嘛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要解脱，你要有解脱的意愿，你才去舍啊，才去抉择啊，才去抉择法而修，是这个意思。不然法读再多也只是知识，知识又变成你吸收另外的世间或出世间法的杂染，那个就叫所知障。产生正爱之后呢，又起我爱，对不对？又起我爱，烦恼又深重。当你我爱的东西处理不了，你就说：哎呀，我还没有空去学解脱道，等我爱的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，我再来学啊。可是记得我们大德讲过一句话：棺材装死人，不装老人啊。你今天不修，什么时候你会进棺材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死得过患，你以为可以永生吗？今天还有人在报纸上讲啊，怎么样人能够活到200岁的方法？看到之后你马上就说：哦，要去学仙术，我要去学什么什么什么种种的方法。啊，请问啊，纵使你今天能够找到仙术活200岁，那你最好保佑200年的岁月当中，你还可以有机会闻到佛法，去真正解脱。我这现在发心要去学200岁道术的人，我就要问他一句话，请问200岁之后呢，你要往哪里去啊？你要往哪里去？哎，告诉家告。可是到你学了200岁的道术之后，你发觉要成就200岁的永生的道术，那要学到200岁才成就。如果念念心不成就的时候，那你又拜拜了，搞不好70岁80岁就拜拜了，原成就的时候你就现行就拜拜了。那个时候教你道术的人就会跟你讲一句话：不用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知道，即便你要学一个法，那个法真的能够成就，也要缘具足才可以。你的缘没有具足，纵使学到个法，现念一念不成就，也一样完蛋，也一样完蛋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唯识只谈缘起，缘的缘起，因果不昧，缘起难论。缘又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控制的，又不是你一个人自力所可以控制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依仗佛力，依仗佛力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看课文。事实上，因能变跟果能变本来是一件事。四体以种子为清因而生， 所以说啊，种子为因能变，而四体从种子生的时候呢，同时四体中变现出相见二分，故说四体为果能变。那么因果两种变呢，不是前后一时，而是同时转变，请把这个几个字画起来。所以我们说八事绝对不是次第八事，而是平说八事。一旦你讲八事的时候呢，七转四八个同时都已经现出见相二分，难分前后了。哪有前后？只有你观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作意一前一后，才有前后，才有前后。你观不到八事生灭啊，你观不到啊，观不到。等到你缘清净的时候，你慢慢才可以知道，哎，意识生灭，然后再看到七事作用，再看到到修到八地的时候，才可以看得到八事的生灭。你没有次第这样修到那个境界，你怎么能够见？见不到，见不到那个相，相在作用，你也一样见不到。所以在意义上呢，我们就讲成是两种转变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因能变呢，就是种子升起八事四体的变；果能变呢，就是八事四体变现相见二分的变。好，这边反复再三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现象。啊，所以此处要注意的是呢，是八事四体变现出相见二分的时候，它所相应的心所也个别变现出相见二分。啊，我们讲到六事的时候会特别讲这个部分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意识分别出一个什么喜乐的心呢，啊，或者是善法，或者是恶法的心，那么你生的那个心呢，心那个称为心所，那个心叫心所。啊，就是跟你的心王相应的，啊，相应的那些心所，那个各自的心所，喜心又会生出喜心的见分跟相分，就是说，啊，因为我的心情不错，所以我所缘到那个境感觉起来很舒服，于是喜心也有喜的见分跟相分，啊，烦恼心也有烦恼心的见分跟相分。个别心所都也个别有它的见分跟相分，啊，个别也都有它的心法种子跟色法种子，啊，是这样意思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讲，所以在这边呢有个疑问，这个疑问就跟上个礼拜有位同修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。他说，所谓因能变呢，就是种子升起八事四体的变，而种子呢，就是八事第八事所摄持的，为什么又可以生出第八事呢？答案是这样子的，所谓种子跟事基本上都是一种功能，那么第八事跟它所含藏的种子是无始以来同时具有的。哎，请把同时具有再画起来啊，解来解去都这四个字啊，都这四个字啊，种子是能生的因，八事是现行所生的果，而现行是能熏的因，受熏的新种子啊，请把新种子画起来，因为它是前面呢叫做本有的种子，后面叫新熏的种子，所以呢同样都叫种子，于是就搞不懂了啊。所以受熏的新种子呢是所生出来的果，这二重因果，前面叫做能生所生，后面呢叫做能熏所熏，所以请把前面的生那个字跟后面的熏那个字画起来，啊，画起来。所以前面叫做生啊，后面叫做熏，那生跟熏什么不一样？只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分别不一样而已啊。生是说它发生了，可是还没有现象，熏是出来了，因为相了就杂染了嘛，所以我们称它不叫生，叫做熏，叫做熏。因为熏它会变化，所以它变出一个新的，所以我们以为它是原生啊，因缘它会生出一个新的法，所以后面叫做缘生啊，前面的生呢反而叫做缘起。他说种子本有，只是因缘成就之后它现起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前面的生反而叫做缘起，后面的熏反而因为它熏成一个新的种子，所以它就被说成说新种子生了，对不对？旧有的缘生出了新种子嘛，因为新种子 旧种子还在啊，本有种子还在啊，新种子又出现了嘛，所以新种子一定是被因缘生出来的嘛，啊，所以才有缘生跟缘起两个差别的说法。其实啊，讲起来啊一回事，对不对？讲起来是一回事，只不过是在因能变来说，还是在果能变来说而已啊。所以，因为啊，我们不得不要用一些文字来差别，所以很多众生在学的时候呢，啊，就因为这文字起差别相就不懂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把它在不同的地方把它会通，那不断的会通一下。所以啊，经论要多读，那么我们要复熏修，不这样熏修很难会通，不能会通，差别没办法差别，对不对？搞成迷糊一团啊。那么迷糊一团之后，哎呀，干脆不要差别了啊，就去学如来藏啊，反正它无分别无分别都是一体的。如来藏不是这样子烂无分别的啊，如来藏不是这样子没有分别成就的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讲的无分别是根本智的意思，不是不去分别，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能够从这个文字来生那个意义，是两码事啊，两码事啊。好，所以懂了之后呢，底下就来讲四分了啊，就是见分、相分。前面都只讲了见跟相，可是不要忘了，见相生于哪里？生于八识，对不对？八识在还没有生出见相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体。生出来之后呢，这体好像看不见，只看到见跟相的直取作用。可是这个时候体在不在？在啊。这个时候它在旁边监督，就像我上次跟各位讲，体在这里，它因为要去证明一下，所以就生出见，生出相，然后用剑去直取相，说我右手摸到左手了。那请问右手摸到左手这件事情是右手知道的吗？对啊，右手能知啊。那请问除了道之外，你有没有隐隐约约知道除了右手之外还有一个事能知，对不对？那个事就叫意识嘛，那就意识的识字体，懂吗？啊，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感觉就是意识的识字体，意识会变现出见相，然后它去触生识，识字体就会在那边印证一下，对，右手摸到左手了，这个左手不是别人的左手，是我的左手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个后面那些无为不为话，是你只取见相的分别之后，识字体所印证的。请问那你印证下来之后，你会不会留存印象？请问你留存在哪里？留存在我们世间法来讲，就叫记忆当中嘛，对不对？记忆当中，于是就是说，哎，放开，我要再证明一下，刚才我所摸到的是不是我的手？于是放开之后，啊，我过来摸一摆，对不对？再度证知，明白？因为你刚才知道我的左手在右手的左边，我只要往这个方向摸去，就会摸到我的左手。那这个印象留在正智见分当中，就是留在你的印象记忆当中。于是你就再度用智正分去证明一下，对不对？证明一下，就去证明正智正所正量的东西，说嗯，对，这是真实的。如果不是真实的，它就不会重复发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正智正分是护法论师安立那个法相，为了来跟等无间缘去相应的。所以啊，因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跟等无间缘，因为每一个缘都要设一个心法去跟它相对应。所以啊，护法论师不是无聊，哎呀，觉得你们啊众生好欺负，多设计几个名相让你们搞不清楚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让你知道怎么把这个心的作用观得清楚明白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不是因为反复这样子摸啊，如果不是反复这样子摸，等到有一天你因为被截肢手术了，截肢的人会在你的印象当中，还有的时候会望见， 感觉到蚂蚁或者是蚊子在叮你的左手，知道吗？那那个时候一摸，哎呦，我手无去啊！这时候请问他的左手在不在？在，在他的印象当中，可是只是摸不到，见缘不到那个像。可是有没有像？像在印象中有，因为如果没有像分的话，他不，我的左眼了，他不会说我的右脚不见了，他不会这么一说嘛。如果他原来没有对这个右脚、右手、左手的印象的话，他不会说我的右手、右脚被截断啦、啊，不会嘛。所以他知道被截断了，摸不到右手、右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相分在不在？在啊。那为什么他可以反复正知呢？自正分跟正自正分的交互作用，交互增强，对不对？交互增强，这就是见分、相分、自正分跟正自正分的由来。哦，所以我先总说，是吧？先总说之后呢，各位再去回去看后面的课文。这四分很重要，我们的执着就是这四分反复增强而来的。要做唯识观，就要能够从这四分当中渐渐离，渐渐离，对不对？最后要把见相二分收摄在哪里？收摄在唯取自证分，然后把自证分跟正自证分的等无间、无间灭义能够扶住，能够扶住。啊，扶住，越扶越轻，越扶越轻，扶到实地满心之后，金刚预定无间灭道。什么叫金刚预定？就是你那个定，定到能够像金刚智慧一样，能够安住而不生心，这是得如如。然后呢，还无间灭道，就是你还能够继续行道，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无间灭的不生心。所以我们讲金刚预定无间道灭，是这个意思。修到实地满心的时候，你的心的境界就是这样意思。可是这意思虽然说得很高妙，可是其实都在讲四分能够不起作用啊。不起作用，你有没有觉观可以再起后得智，用你的五识来觉观呢？所以五识转成熟之后，转清净之后，叫做成所作智。成所作智就是相应佛三身当中的化身，化身，因为它可以相应众生的五根啊，现，要给你现声音就现声音，现相就现相，现香就现香，现味就现味，它能够随你五识所缘去现种种化身。所以佛所修的三身化身是跟五识转世成智的成所作智所成就的啊，道理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你要能够成就，就是要你能够拂灭四分的杂染作用。那四分要怎么灭呢？要先去灭相，再去灭，再去摄见，然后呢，再去扶住你的自正分，不跟正自正分交互无间灭。然后呢，最后再把这一念移情打脱落，就入第五重的唯识观。所以五重唯识观呢，是从四分去造就而来的。所以如果各位有心想要学五重唯识观的话，四分要真正搞清楚，不但搞清楚，要回来在你的一念心当中去思维一下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反复正知的正知正分，它是这么样的牵流不息，对不对？就这样观，先不要去止住它，你就看清楚。这个看清楚的时候就叫观，你安一个什么？安一个法相，安一个法相，好像在你的面前放电影一样。可是那种电影呢，说不出来，你知道，你意识心可以分别，这就是见，这就是相，这就是自证，这就是正自证啊，正自证，尽量能够离名相越好啊，越能够远离名相，能够离名相而生心，那就越好。这个时候你用的就是自证分，而不是用见分来见法相的相啊，是这样来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先初分的讲到唯识观了啊，越来越谈到这边，就各位要相少分的呢，要起 为士官。那为士官要官什么？不是这些法相名词哦，要拿这些法相名词来印什么？印你的世间境界啊，你的随印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我们的境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啊？什么人就会遭遇什么境界？所以我们说啊，境界都是随循业发现，随你的业力所现前的啊，随你的业力所现前的。所以你身为狗的话，你就会吃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屎，把人所见的屎啊，屎尿当作你的食物，你不会以为它是邪恶的东西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循着你的业力，个人会有个人的相分。同样一个东西，个人见起来不同，难道你不会起一点怀疑吗？为什么北边一条河流，我们见是水，对不对？可是另外一道的众生会看起来像是浓雪，对不对？天道的众生看起来像是琉璃。同样一个法，如果真有实境的话，为什么会循业力会有种种的相呢？这个相不生于心，那它生于哪里呢？难道它真实出现在一个法，在一个境界当中，它实有这么多相吗？有什么一个实在的外境的法，它能够兼具这么多的业力可以生的相呢？那不就是怪物吗？那只有你虚妄心给唤醒，对不对？那只能在卡通当中画了出来，搞不好画都很难，对不对？只能够画，而且画还不能只能画一张，要画很多张，然后交错就是画，这些都是虚妄的相，种种转，有种种相转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见来见去，见不到体，见不到用，唯见相转，对不对？在相中打转，而不能够厌离，又不晓得方法。所以唯识让你从意识当中去修，从思维当中去修，因为你自己原本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你不可能这样想事情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唯有依圣言量来训练你的比量的智慧，去思维，去推想，先安立一个法相，用法相来取代境界的执着，慢慢取代多了之后，你观就成就了。即便你以后对到境界，也比较不会生烦乱的心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你再入道来修奢摩他，啊，子成就了之后呢，观又更容易成就了，所以子观双运，双运到什么程度？双运到你能够等持，对不对？等持就是禅那，哎，禅那就是瑜伽，瑜伽行者就是禅者。就是唯活在性界的人就叫做瑜伽师啊，在瑜伽师理论的定义是这样子。什么叫瑜伽师？瑜伽师就是念念守住自信唯取限量的人啊。那请问禅家的那些大禅宗祖师，不就是唯取限量活在当下的人吗？他们倾宇宙之力就为了活在当下，那不就是一念心吗？不就是一念心念念禅吗？对不对？只要你不取境界而生心，那不就是禅吗？可是禅没那么简单啊。在唯识来讲，他就给你安一个这样子的法相次第，如此思维而修。那么于是他就相应到其他的宗派的理论是这样建构而成的。可是如果你这样子不用圣言量来当你的比量之位去训练的话，你就是糊里糊涂，对不对？亚香对拜，拜来拜去，你心嘛没相应，没有相应，相应不了，修半天，怎么样都好像没有啊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就容易生退堕之心。可惜啊，难逢此因缘，不要轻言退堕之心。越学越难，就越容易退堕啊！所以有时候越精进，就越容易退堕，那是因为你不如法说使然的。啊，不如法说使然的。好，刚刚有一只蚊子来告诉我说要下课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这里这一段呢，老实讲在唯识里面是很难的哦。我们今天呢讲了因能变果能变，也讲了四体四分，四体四分呢又关乎到五重唯识观，所以下个礼拜呢就会跟各位来讲到五重唯识观了。 啊，五重为师观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四分那个部分呢，各位要去看清楚。那么什么叫五重为师观？我告诉各位一个地方可以看哈，在前面啊，白法的表解那个地方啊，在表解的末后啊，这叫第几页？84页，五重为师84页，这边只有一个表啊，这边有个表，我下个礼拜呢会对照四体四分跟这个表啊，怎么样去互相对应啊，简单的讲，但是不能细讲，你细讲啊，讲30个小时也讲不完哦。那我们先让他知道啊，原来这跟观是这样子去对应的啊，所以四体四分不是只有名词而已啊，不是只有名词而已，这些观念都有它的实用，这些实用都来对峙种种的相啊，都来对峙种种的相，所以各位可以去对照一下这边。84页这个五重为师观，然后来看看这个八四这边所讲到的这个四体四分啊，那么记得多把这些东西呢拿来限量境界当中呢去思维一下，这些思维呢都是比量智慧啊，比量智慧自己胡啊，拿圣言量一段一段的法句，常持法句来转境界啊，常用法句来转境界，这就是文字般若观啊，一文起观是这样观的，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啊，你就拿一个法句，这个法句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拿到你的生活上面来去多多思维，你多一点时间去思维这些正法，就少一点时间去打妄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叫清净业啊，这个先造这个清净业啊，能够造作到二六十中，哎呀法清安了啊，产生大法光明了，那个时候呢你的精进心是正念，精进心是正念啊，看有没有办法相应到这个境界。如果你再精进一点，以这个大法光明来修的话，那照妙净长老的说法就可以当身证得无生法忍，因为你可以无关乎种种相的转变，不生心，对不对？不生心就是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其实是在修行当中当身可证的啊。那么你有无生法忍的境界相应的情况底下，不管你念佛发愿到哪一个国土去，也比较容易成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愿，但是你要有助缘啊，多成就一些助缘，你的本愿才容易更容易成就，比较不会在过程当中被杂染心呢拖得团团转啊，把你一辈子的功夫呢都毁在一旦啊，这个很可惜啊，非常可惜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要用大圣来善护其根，要用大圣心来善护其根，因为小圣心呢我们比较没有以前那样的因缘啊，杂染太多了，所以不容易道场，也不容易医治，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世间俗事啊，出家也不容易成就，即便出了家自己的福报也不那么大，对不对啊？那为了要争取自己的福报又造业，那麻烦啊，麻烦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修，那么依现在的条件怎么样方便你怎么样修，但是呢个别有它的方法次第，先从解上面来去思维清楚，那么少造业多建构清净因缘，这是关键的事情啊。那么我每次讲到这个呢就很急啊，苦口婆心老婆子心切，真的这样子去规劝别人，你越这样劝别人你就越这样劝自己啊，这就是自利利他啊，用这样子来修啊，其实我觉得佛经经论当中所讲的很多道理，其实都是世间法中我们可以实践的东西，所以实践到最后也唯有六度嘛，对不对？讲来讲去不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就是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次第而生，同时而生，对不对？一法摄其他无法，就是这样缘色交融啊，缘色交融。好，多说了几句话了。